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这个小时所有的男生男性的听众朋友通通给我立正站好，开车的人通通靠边停。这件事有关于你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壮阳，好不好？掌声鼓励一下，对不对？壮阳。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主题要讲的是壮阳的话，那他的我今天请到特别来宾会是谁呢？一，他不是医生，不是中医，不是老中医，也不是泌尿科医生，通通不是。第二，他也不是养生专家，好不好？第三，他也不是个老头子，他是名副其实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位历史学者啊。那我们来欢迎，今天我们来欢迎中央大学啊，这个哎呀，这个名，这个名声可厉害了，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兼所长，来皮国立老师、皮国立教授、皮国立博士，好不好？皮老师、皮教授、皮博士，来，你好。
哦，范大哥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我们先讲个题外话。嗯，皮这个姓不多，对不对？
不多，不多，不多，很少。
所以你跟人家介绍我姓皮，哪一个皮？你会讲？你会讲我是什么皮？
最好理解就是直接指皮肤，说皮肤的皮
啊，皮肤的皮、
啊、他就很清楚，
他就很清楚了，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那你有试过别的方法吗？
啊，皮蛋的皮，小时候都叫皮蛋，
皮蛋。你小时候是不是长得胖胖的？
就是都叫我皮蛋，嗯，小朋友都叫皮蛋
啊，小时候叫你皮蛋，因为这个大概就小孩子这种取的是皮蛋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会讲皮啊，顽皮的皮，
对，顽皮的皮
也有这样，
也有
这样，皮蛋，
嗯，
皮肤，
对，
皮包，
对。
包皮，
皮
啊，没事。
皮球，皮球，
皮球，
皮球，小时候很多小皮球，
小皮球，
皮球，皮球
啊。所以皮老师呢，刚刚大家听到他这个声音呢，中气十足。他最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应该是继《金瓶梅》之后，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这五个字念出来，大家真的是肃然起敬，好吧？《华人壮阳史》，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没有要跨越什么什么什么奇怪的领域，本节目一向以健康不正经为主，但是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在华人世界里面，其实男人从出生发育以后到挂掉之前，大概这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个叫壮阳，
没错。
而是老师，我这样讲没错？为什么华人特别是这样？
因为这样子，因为。古代我们现在都少子化，但是古代人认为这个传宗接代很重要。
嗯，
如果你不能够生多一点，而且古代死亡率很高。
OK，
这个死亡率很多是指小孩子。
对，
因为小孩子他养，小孩子最容易感冒啊、感染啊，
所以
他死掉的话就可能你就没有后代，所以你要多生一点，
要多生一点，
多子一多孙多福气，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就要来补这个补足，
没错、
啊，不然的话，因为死亡率过高，以前都动不动三岁五岁。八岁什么就挂了，
对
不对？
不然你如果身体不好，你如果不能够在这个表现上表现得非常好的话，你就不能生多一点小孩，那这个就会影响后代，
会影响后代嘛。
所以这个其实是，虽然我们今天讲壮阳是很好像有点不正经，但是其实它是在古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哎、欸，我很好奇啊、哦，
嗯，
有壮阳有壮阴吗？
比较少，但是有就补阴啊、养阴、
滋阴，
嘿，滋阴这是有的。
但是滋阴对的补阳嘛？
对对，
对不对？但是壮阳没有对一个字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不对？
补阳、壮阳，也比较少人说强阳，都没有这样讲，
没有嘛，没有这样讲。
滋阳也没有这样讲，
没有这样讲。
对对对对，
但就滋阴，好像壮阳 有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从古时候开始，
嗯，
你的这个华人壮阳史话说是从哪一个年代开始？
好，其实最早
是盘古开天就开始了。
我们现在就是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看很多古籍，我们才知道那个在哪里。但是因为现在有资料库，
是
你就去跑就知道。那这个壮阳这个名词大量出现是在宋代。
宋朝，
宋朝，对，
宋起来哈，
宋朝就宋起来，哎，宋起来。那为什么会出现在宋朝？因为宋朝它是一个文人的社会
，OK，
然后非常多的老人开始出现
，OK，
然后很重视一件事，就是
国泰民安，
没错，没错，
就会有高龄社会出现，
没有高龄社会，
对不
对？
对，五胡乱华，战国七雄的时候，人都差不多二十几岁就挂，
都打仗打光了，
打死了，对不
对？对对，
留下几个老头子，
对，所以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宋代开始很重要就孝道， 你要怎么样？
哦、
你要怎么样？
孝道从宋代才开始、啊，
没有宋代被强化，
被强化，
被强化，那个孝道被强化。
哦，
那你孝道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对老人嘛？哦、你怎么样对老人？
就是要是不壮阳就被孝道断气
，就说你要帮老人调养他身体、
okay ，
因为老人才是阳虚嘛。
哦，
我们说老人阳虚，所以其实那个壮阳那个名词刚出来的时候，没有我们今天想的这么意
这么有想象力，
对，这么有想象力。其实古代就是老人虚嘛，
啊，
讲话没力，
懂，
对，
所以叫做壮阳嘛，
对。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讲滋阴补阳，就觉得没那么
对，没那么怪，
那么怪，
对。但是讲壮阳就怪。
皮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行销啊，不知道碰过多少各式各样的客户啊，有关于身体啊，我个人认为有四大金刚。这四个啊，不管你会哪一个，你只要做一个，就吃三代不完。好，第一，秃头。
秃头，对，没错没错，
秃头
是困扰，
是不是？
对。
第二，丰胸。
哦，丰胸，
第三，减肥
啊，减肥，对，
是不是？
对。
好，你只要抓到这个秘诀，
对，
减肥。第四，壮阳。
壮阳哦，
对不对？
对，
四大金刚，各位听到没有？
哎，这个好，
做别的生意啊，不如这四大金刚。
真的，
这个人类啊，这个一定会落到你手中的。我告诉你，他就算是没秃，他也会萎。
对，他只要头发一扫，他就觉得快要秃头了。
对，头发就算这个人没秃头，他也会进入到壮阳。
对。对，
没壮阳没秃头，
对，
他很有可能什么就要减肥，
对，
对不对？吃的太好了，对不对？
没错
啊！
像范大哥讲的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他，比如说他有自己啊、性上面的疾病，他可能不一定有，但是他一直觉得他有。
他觉得
我是不是觉得我怎么不够持久啊？
对啊，
这个能力不够强 啊，
对啊，
我又不好讲，可是我总觉得不行，我要去吃点药。有这个
大家说平常要补一补，好不好？
对，
所以有羊鞭、牛鞭、虎鞭什么鞭，
对，各种
鞭，对不对？各种鞭都出来，
对，
还有你们家你的鞭就叫皮鞭嘛，对，
皮鞭，皮鞭就只能抽人，不能补了。
你们好了，我们休息一下。I like you.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我们今天来听听看历史学者，来自于中央大学的这个历史研究所的这个所长，他所写出来的叫做《华人壮阳史》啊，这个学者写出来果然是不一样啊。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列举了历代的人类啊，这个华人嘛，哈，对不对？那就应该以中国的文化，中华文化为主轴了，对不对啊？那这个中华文化这个主轴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各世各代都会出现很多这种你刚刚说的，就算我自己想幻想，我可能比较虚了，
对，
比较弱了，比较那个没办法了，
对，
我就会去吃药，
没错，
对不对？
嗯，
这个不管怎么样，都有这种什么。金枪不倒丸
对不对，金枪不倒丸
对不对？好，所以你就从这个时代当中命名出来的这些的食品、产品、药品，这些的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那一代人在想什么。
对，
我们就请今天请皮老师帮我们举了好几个名字，各位你们都听好，以前我听都没有听过，但在那个时代可红嘞，好不好？来，老师您请说。第一个。
好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我讲到最多，我们讲到古代的补肾药就是肾气丸。
哦，肾气丸，
肾气丸，
所以补肾是中医的理论。
没错，没错，就中医的理论。像刚刚那个范大哥有讲到几个四大金刚，对不
对？
其实中医也有，中医是这样子：男生一来呢，你就说他阳痿。或者是你说他阳虚
啊，就给
这他通常都会紧张，
他紧张，
要不然就是说你肾亏了
啊，肾亏
哇，那男生一定
肾气太弱，
对，然后你趁机的拿出一个药，说这个治肾亏的，他就会买，这样
他就要买了，
对，啊，女生呢，你只要压完脉说你这个血虚，基本上不会错啦，应该没有女生说我血很多，
对，不会
用不完，
对，
所以这个也是很好卖，这两种药那。补肾药就是最有名的，就是这一个。
你知道那个女生啊，
嗯，
的气血啊，
对，
从外观上可以看，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吗？就头发。
对，头发。
一个女生如果有茂密的黑发，
对，
他的气很足，
没错没错。
所以这就为什么女生到了年纪更年期以后，
对，
她会去烫头发，
对，
因为头发变细了，
对，变细了，
变就分叉了，容易断裂了，嗯，所以她把它烫起来，看起来比较蓬松。
嗯，
你很少看到一个女人如果到了五十多岁以后还在留一头乌黑的头发，
嗯，
你很少看过吧？
真的很少，
偶尔看到一两个有嘛，对不对？那就是气不足的状况。
对
对
对, 对，
好，来，你请说。肾气丸，男人，
这个肾气丸就是
在什么时候？
现在都还有卖。
什么时候在发明的？
这个是汉朝发明的，
哈，
东汉。
真的吗？
东汉张仲景就发明
了。我好像刘宝杰的语气。
对对对，
真的吗？
真的真
的
真的，
汉朝
东汉就发明了。那这个其实治那种，就说当时可能有很多症状都是，当时的人营养没那么好。
对，
到最后你都是虚弱，
哦，
没有力气什么的，
也营养也不好，
营养不好，所以就吃这个肾气丸，等于说补足很多疾病后期的状况。比如说他可能到后期很多病到后面都是没力气，
没力气，
虚弱，
虚弱，
那可能就吃这个肾气丸。早年还没想到说他是什么色情的，没有，
没
这样子。但到这个时代呢，很多人就是说这个肾气丸就是，哎，可以供你就是晚上劳心纵欲啦。
哦，
晚上的时候，对
对，就是这个，从这名字上大家就知道嘛。
对
对
对对，
就
肾气丸。
从晚上这就来，
夜夜笙歌。
后来就是从原来宋朝不是那个什么，
是东汉，东汉的时候是
东汉的时候开始嘛。
他没有那种比较不好的，就是我们今天想到不好的意思，
不好意思，今天被衍生出来了。
对对 对, 对, 对，
那从肾气丸往下衍生呢，来，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当然就是讲到，我如果跟他对照在一起，就是因为肾气丸太红了，
太红了，
大家都知道有肾气丸这个药，
对对 对, 對，
所以那个西方的药品进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地威德补肾丸，
地威德补肾丸，西方来的，
对，它是西方来的，但是因为它
其实西方啊，
就德国。
哪一个年代啊？
就民国初年，
民国初年，
民国初年，但二十世纪初期，
他也出了一个补肾丸，叫地威德，
他也叫补肾丸
啊。地威德是地威德是一个什么呢？
他
进口商，
进口商就是他把它弄成一个药品，啊，
所以你也可以进一个叫皮国利补肾丸，
皮国利补肾丸，
我也可以进一个叫范瑞杰补肾丸，
范瑞杰补肾丸，
可不可以？可以吗？
对，但是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赵老大进比较有道理，
赵
少康补肾丸，你看听起来是不是很有，
哎，
很有威武之？
会卖哦，会卖，
会卖，
会卖，会卖。
来来来，毫无时间，我考虑一下。
对，因为他就是这样，就是他其实不是补肾，
哎，
他其实是这样，他是他说肾脏的功能不好，是因为他代谢不好。
OK，
所以呢，我们帮助他代谢以后，就是补肾。其实这个是西方医学的概念，就是
我们它是西药，
对，它是西药，它是西药，
但它叫丸，
对，它也叫补肾丸，因为这样中国人才会接受嘛。
哦，对，散啊，膏啊，
对，
这个汤啊，丸啊，这是
中国人比较能接受，
这很容易误解啊。
对，它效果完全不一样。
那它是什么东西啊？
它其实应该是一种利尿的东西
啊，利尿剂啊，
对，让你的肾脏排泄，他认为就是
他认为排
肾脏会变好，
就变肾脏变好，
嗯，
那忽悠中国人嘛，
对
对
对对，就忽悠你，他用那种观念去忽悠你，
哎呀，忽悠嘛，哎呀，
这很有意思，
这个哎，你看这市场上连西药都来沾一个丸的补肾丸来讲，
沾一个补肾丸。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
嗯，
来，我们再继续，今天我们要请到学者来跟我们来聊聊，好不好？这个男人要立正站好，对，顶天立地。
对，
这个叫做《华人壮阳史》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具有历史意义、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所谓壮阳的这个药品啦，啊，这些他们到底背后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对，好，
本节目NCC 不要来找我，好吧？我们没有在卖药。好不好？我们也没有在，我们在讲历史，好不好？
对对对
对，哦，对，现在改朝，这个现在这叫改选了哈，
嗯，
也比较不会那个哈，啊，没事没事啊，不能讲啊。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今天是不是所有男人听了气血，血气方刚，好不好？大家这是由攸关你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字：壮阳。好，我们请到的是中央大学的历史研究所的这个所长啊，皮国立先生啊，皮在养先生，没有叫
皮卡丘，
皮卡丘有吗？
对对，有有有叫皮卡丘，但是皮卡丘比较叫我儿子。
啊，叫你儿子，你家叫不要皮卡丘？
对对对，
对你儿子也姓皮啊，
哦？当然了，当然。
好，他今天写了一本书，叫做《华人壮阳史》，这里面是罗列了这个人类这个中国华人史上许许多多的 这种不同的这个药剂啦，刚刚我们提到了肾气丸，
对，
结果卖得太好了，
对，
所以来了一个西药，基本上是一个利尿剂，叫做地威德补肾丸又来了，对不对？跟它一沾个边啊，
没错，
明明是西药叫丸，
哥
你看看，真的药界真是光怪陆离的是一大堆。
对，
好，来第三个，
好，第三个，刚刚这个范大哥有讲到，就是其实都是讲到都男生嘛，我们就介绍一个，其实当时是女生的，
当时是女生，
女生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甘麦大枣汤，
甘麦，
嘿，甘麦大枣汤，甘就是甘草。麦就是淮小麦，就是淮阳地区的那个小麦。
哦，也是个，也就是个小麦。
哎、欸，就是小麦。
对，甘草加小麦。
哎、欸，还有大枣。
大枣。
哎、欸，就三味药叫甘麦大枣汤。
哎、欸，这个像是看起来，这应该是食品了。
对，很像食品，
很像食品啊，
就是、有点像古代的食疗这样子，
哎、
他把它做成一个汤剂。应该是说，他古代是出现在治疗女生那种，有点像是这本书有讲，就是神经衰弱。
哦，
就女孩子可能会突然的悲伤、忧郁，然后大哭，然后古人就
形容，这是病吗？
就是忧郁、忧郁，或者是
这是病吗？
更年期，对，或者是当事人西方人翻译这个叫歇斯底里
啊啊，
就你这个人很歇斯底里，就是那种感觉，
哦、对对对对
对。那甘麦大枣汤就是治这个人
哦，安抚他的，
对，安抚他的，
对，就是为了女生。嗯，
对对对，
那怎么回事变成男生的壮阳汤？
就是因为当时是这样，就是因为很多当时的这些壮阳药都会说他们能够治疗神经衰弱，就是精神性的疾病。
OK，
所谓精神性的疾病，就是民国初年一样，
这是民国初年，
就是二十世纪初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通常一个人如果疲倦，然后或者是他体力不好。性功能不好什么，那中国人就会描述他一连串的症状，比如说这种人他一定不会开心嘛，他一定是忧郁，
对啊对啊，
郁不得志，
对对对对，
然后开始失眠，
对对对对，
当时就叫神经衰弱。
OK，
然后那当时的这些壮阳药都可以治疗神经衰弱，就是他们认为可以治疗神经衰弱，那他们就会举，那中医就会举嘛，说我们也有啊，我们也有治疗神经衰弱的东西啊。
这一帖真是牵拖哈，
对对，就是
真是牵拖，
比附啦，就是说，哎、欸，我也可以治啊，这样子，
就一表三千里，没关系，
对对
对，对吧？一个汤大家都喝，
没错没错，
啊，就治疗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
就真的有效吗？
应该这样讲，甘麦大枣汤就现代药理研究，它是真的是抗忧郁剂。它类似抗忧郁剂，
那我们自己也可以炖了，这样听起来
就买得到，都买得到，
买得到这个汤
啊，很好，而且是中医现在卖里头算很好卖的。
哦，是哦，这是个老药，
它其实就是治疗一点忧郁症。
哦，就是，但是喝这个买这个回去给老婆喝，他喝一喝心情就好，
喝一喝心情，而且重要是它没副作用，
这叫做安泰做汤。
你想想看，它的药就三个，三个是
它不是药，
对，它其实是食物。
它是食物，甘草，
对，
小麦，
小麦，
它的大枣，
大枣，其实
哪里是药嘞？
像食物，
食补，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很好，各位听记得记了哈。
对 对, 对，
买一帖回去，夫妻两个喝，
一起心情好的，
滋阴又补阳，
对 对, 对，
怎么样？
对, 对, 对，
听起来不错嘛。
对对对对对。
好，来，再下一个。
哎，再来就是，那再来就是二十世纪初期，因为西方的药品大量进到中国，
大量进
那我们现在讲几个药，很多都是西方的哈，像是有一个叫。赤宝蛋黄素
啊，赤宝、
赤宝，
天赐的保佑，天赐保佑，
赐就是赐予的赐嘛，那宝就是保险的宝，
对吧？天赐，天赐，对，
蛋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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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药
啊，西药，这是西药。好，接下来几个药都是西药。
嗯，
那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是叫赤宝，好，蛋黄素，它是连在一起的哈。赤宝就是 spermin。就是
sperm，、
就是精啊，
精子，
精子，对，所以它的赤宝就是那个意思。那蛋黄素就是当时人认为蛋黄是很营养的，它里面可以抽出来一些精华，他们就叫蛋黄素。但其实当时人就是你知道，民国初年的人，因为以前古代的人没有营养学的概念，当时营养学传到中国以后，大家就认为那个蛋白质。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蛋白质含量最好最多的在哪里呢？就是蛋黄，
蛋黄，
所以就把它抽出来，跟
蛋白质怎么会在蛋黄里？明明在蛋白里啊，对不对？
他们觉得蛋黄比较补
哦，比较补。
他们觉得蛋黄比较补，那把蛋黄呢跟这个
卵磷脂，
对 ，spermin 就是所谓的精素，就是荷尔蒙。
荷尔蒙，
荷尔蒙就是当时的荷尔蒙大行其道。那荷尔蒙跟蛋黄素结合在一起做成的药，他们认为就大补，
也大卖，对不对？
对对，也大卖，当时很卖。对对，
现在买得到吗？
现在没有，买不到这个东西。嗯，现在因为我们的补药太多了。我们现在去，你像如果范大哥或者是听众朋友去那个什么什么各种的那种药妆店看了，什么日本的药妆店也可以，他那个整柜整柜都是补养体力的，各种的让你有各种奇异的遐想的各种药都有，哎，公开的贩售在各种的药妆店都有。
看看，真的哈，做药的还真是哈，
真太赚，
这太赚了，
太赚太赚，
赚人类的这个生命的钱哈。
可见有多少人啊，为了这个苦恼，只是他可能不讲，
对，就去买药了，
就去买
药，就买
我也不讲嘛，我就买药，
不讲嘛，然后就买找这什么是什么药妆店啦，就找人家就买了，对不对？
对，
看了说明就买了，对不对？好，来我们休息一下。I like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大家听的是不是啊？觉得这个壮阳的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奇奇怪怪的，这从产品药品的命名，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些历史的意义哈。下一个来，皮老师，
好，那一样哦，这个也是刚刚跟刚刚那个有点像，它这个叫维他次保命，
就是维他命的维他，
对，维他命的维他，
刚刚说的次保
就是 sperm 哈 ，sperming。
那我知道了，这个很容易从名字上来看，
对，
第一个它一定有维他命，
对。
第二个，他一定有那个什么蛋黄抽出来什么 sperming 的那个东西，对不对？类似的。
哎呀，范大哥真的太聪明了。
对，他叫维他，
对，
次保命嘛。
对，
那一定是维他命里面夹了次保嘛。
对对 对, 对，我觉得你看他取名就很聪明。你看范大哥，听过一听他，你就大概知道那是什么。
对，
所以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一百多年前的人，他其实看到这个药，他就大概知道，
就大概怎么回事，
要做什么。哎，那这个药比较特别，就是加了维他命。维他命是1920年才传到中国。
1920年
传到中国，因为西方把它研制出来以后，慢慢的就想说我们怎么补充维他命。
嗯，
那当时是用鱼肝油
啊，
鱼肝油维他命
很久了，对，
但是当时的维他命很恐怖，
嗯，
一定想不到，但当时维他命是鱼肝油咬起来是喝，
嗯，
那多臭啊，
多臭啊，
腥啊！现在我们吃的鱼肝油都是胶囊，
就胶囊包起来了，
对，但现在那个时代人就喝，所以呢，后来就是说这个。光这样子不行啊，大家不买这个鱼肝油嘛，所以就加到药物里头，
okay,
看怎么纯化，加到药物里头、嗯。那我们今天完全都不需要这样，我们就是什么维他命什么一大一大堆，
一大堆了嘛，對啊、
一大堆已经变成常态了。
对，这个药显然一定也没人再卖了嘛，对，
没错，没有，
因为它过时了，太
过
于老了。
对，但是维他命还活着。
对对对，维他四宝完、嗯、四宝命就没有了。
对
对
对 对, 對。
好，来我们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当然就是，哎，下一个还有可以举什么例子呢？
英德蒙，
英德蒙哈，英德蒙是这样，它就是一个
听名字就觉得西药，
对，而且它很明确的指出，它叫副肾上腺素的皮质腺素的补充剂，它其实就是补充荷尔蒙啊，
它叫英德蒙，英国的英，德蒙，得到了这个蒙受的蒙，对，得到的
德。
蒙古的蒙，
对，
各位听这个名字一看像不像？对不对？对不对？什么维古利啊，什么这种东西的哈。
而且这个药很特别哦，它的那个像我在书里头讲它的这个广告的照片，他是一个很壮的男生，
嗯，
然后呢，他旁边会放一个吸烟吸鸦片烟
啊，
一个骨头，因为抽鸦片烟的人会变成骨瘦如柴，变成一个瘦瘦的人、哎、那因为当时中国普遍认为就是中国为什么会衰弱，就是被鸦片害的嘛，
对，
那我们怎么样变壮呢？好、哦，要拯救中国、嗯、拯救这些虚弱的人，
嗯，
那就是吃我们这个英德蒙，所以他当时就是药物就是这样诉求，所以就是旁边就
强身的，
没错，就放一个很壮，
他怎么强呢？
就是吃等于说荷尔蒙，
荷尔蒙
它就会让你生长，哦、它这就是生长激素。
OK，
它会让你有体力，
这样也是也拉到了壮阳的市场。
对，也拉到壮阳，
也卖得很好，
也卖得很好。
不然它历史上不会留名嘛。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所以这很有意思，
真的很有意思哈、哦。来、嗯、来，我们再下一个。
嗯，下一个就是很特别，就是这个锁阳固精丸啊。
哎呦，这个是中，这是中药，
这是中药，这是中药哈、
哎
哦。这个
固精丸，你看看，
你看。我们这种熟悉中文一听就知道它是搞什么的，
而且是锁阳哦，
锁阳，锁阳就是一种药， 中药
啊，本来就是中药，
就是一种中药，对。但是我们今天就锁阳，锁阳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说锁住它，
对对对，
不要让它就是。男性功能障碍有一个是男生非常害怕，就是早泄，
嗯，
阳痿早泄，这个是当事人都非常害怕。那这个药很明显就是它不让你早泄，它压制你早泄的这个状况。
哦，这个很一定大卖。
对对对，因为这个一定很多，可能很多人有这种困扰。
对，锁阳固精丸，
对 对, 对, 对对，
现在买得到吗？
现在买得到，这个锁阳固精丸还是有，
这也是民国初年出来的。
对，民国初，哎，这个以前就有了，
以前就有了，古代就
有
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老这是个老方子了哈。
对对对，因为当时非常多的叫固精丸，其实差不多。
哎呀，
差不多。
固精丸这个名字，男生听起来就觉得相当的亲切。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又锁阳又固精，哇，这个名字，
对，
这充满了想象力，对。
而且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他这个名字取的哈，
嗯，
因为中国人哈，其实中国人他在心里头的担忧跟害怕，其实是他的精气，我们说叫精气，
对，精气
流失是最怕的。哦，所以我常常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讲，你看那个什么《倩女幽魂》那个鬼片哈，我们中就所谓的中国鬼是不会吸血，中国鬼是吸精的。
哦，吸人家精气神，
都是美女，中国的鬼都是美女，
哎、对对
对, 对,
对，而且吸阴大法，对不
对,
对？这种把你的精气给吸走，
而且把你吸得骨瘦如柴，
吸得骨瘦如柴，
对 对, 对。
所以西洋的鬼才吸血，
对，西洋鬼是吸血，
吸血，
对
对,
对, 对,
对，吸，
这很有意思，
真的、啊，
这个是大家对那种文化中那种深层的惧怕
啊，惧怕，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跟你讲，吸你的血，他也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对 对, 对, 对，
吸你的精气神，哇塞，
他就害怕，
男人吓都怕吓死，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
嗯，
来，我们再休息一下。
嗯，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异想世界。大家是不是听的哈？这个听到我们皮老师来自于历史学家，他来阐述这个壮阳的这个时代产品。
嗯，
而且刚刚说的，从这个肾气丸、什么甘麦大枣汤、什么英德蒙、什么锁阳固精丸、什么这些什么地威德补肾丸，什么有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它都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壮阳的，
对对
的产品，
没错没错，
对不 对,
对？
才会入了史书里，等于在这个书里面被当作是一篇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看到那个时候人的想法。
嗯，
好，我们再继续介绍，在最后的这些时间来是那皮老师来、嗯、再来。
好，那再来就是我介绍一个，就是叫玉亨冰哈。
哎，
玉亨冰，它
玉是教育的玉，亨是大亨的亨，
嗯，
冰是贵宾狗的冰，宾士车的宾、嗯、
对，
玉亨冰，
玉亨冰，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这样，玉亨冰它其实是一个啊，应该算是西药传到中国。
OK， 又是西药，
对，所以它当时叫玉亨冰，也有翻成玉汗冰，
玉汗冰、
就是汗流汗的汗，玉汗冰、哦。但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音译啊，
啊、哦、音译
音译。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非洲的茜草科植物中提炼出来的一种药。它是草本的植物
哦，
那它本身就是直接作用在男性的生殖的，就是阴茎上面、
哦，
会让你迅速充血
哦。
对，
这是威尔刚嘛，
就像威尔刚的东西，但它是草本的。那在威尔刚还没诞生的时候，它常常被大家拿来当成所谓的春药
哦，
因为它吃了以后就会立刻有反应
哦。
对对对对，那这个药都到现在市场上都还有卖，
还有在卖，
还有卖，这个是还有在卖，
在药房里有卖，
这还有在卖。
各位忘了这个名字吧？
对，只是我们今天因为太威尔刚太普遍了
啊、哦，
我们几乎就是说，因为威尔刚声名大噪，
而且威尔刚已经过了他的专利期了嘛。
对对 对,
对,
对，
现在很多学名药，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声名大噪，
真的，
对不对啊？嗯哦，所以玉亨冰，哎，这个听都没听过。
对，玉亨冰，
对对，好、哦，再来。
好，再来就是讲那个生殖素，好、哦，生殖素、嗯，我在书里头有很多生殖素的广告。那为什么叫生殖素呢？因为从一开始节目就有讲到，这些荷尔蒙的药品跟这些壮阳的药品，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帮助你生殖，因为其实真的有不少
人这么直白的名字、欸，
对，叫生殖素。
那看听起来给像给那个兽医用药嘛，像不像？
很像那个给狗狗配种的那个药，
对，配种用的，对，
配种用的，
啊、对不 对, 對？生殖素，
生殖素。那它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因为当时的人，我想现在也一样，就是有很多人是为了无法生育而痛苦。
哦，
那 我觉得这个药不见得一定有效，但是它可能给了这样的人的一点希望啊。
这个诉求就
它就是荷尔蒙，它其实就是荷尔蒙补充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叫精虫过少，可是当时没有这个名词，因为它没办法检测嘛。所以他就是想办法补充你的精力也好，或者是什么让你能够生殖，让你希望你能够达到生育后代的这种功用，
哦，
所以生殖数大概是这样子。
哇，这个时代，那也是民国初年的时候。
民国初年，而且很有意思哦，范大哥，你可以看这个图哦，这个图是它是男女老幼四时嫌疑，所以当时荷尔蒙是他鼓励小孩子都吃的。
他就一家人，
对，一家人
男女老幼都可以吃，
对。但是这个观念在我们今天已经是完全不行，
不行，
因为这荷尔蒙不能乱吃，欸，
对，啊，
小孩子吃了他这个乱长高，等一下他生长激素混乱，他就不能够再长高，有点被压抑了，揠苗助长。但当时人没这个概念，当时人就是大家来吃
，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
啊，
但这个药哈很贵，当时有讲到说，哦，像这个荷尔蒙的药，当时不是。
普通人
穷苦人家，对，
普通人
就有钱人，
有钱人长大矮，
对对对，有钱人才能吃，
然后呢，吃的长大矮，那没钱的人，对，好，来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厉害了，各位听好了，这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就厉害了，来来来，
海狗丸呐，海狗丸
，
对，就是说很好笑，就以前我写这个书之前，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后来我是到一个这种乡下的小店，有看到他们有卖一个叫瓦纳奇哈。瓦纳奇的东西，我看不懂，我就问，瓦纳奇，它是肉部，然后温度的温右边的，好，瓦纳奇。后来我就问他这是什么，然后老板就是说海狗丸，就是海狗鞭做成的，海狗鞭做成的丸，对。然后我就说你有卖吗？有啊，他们就是在台湾的乡下那种小店喝酒的都有卖。哎，后来我去查了资料，才发现这个药哦是风靡整个华人地区的，香港也有
海狗丸
啊，海狗丸
什么时候出来的？
就很早就
很早，
最早海狗进到中药，它其实在中药的里面就有，唐朝就有了，唐朝就有海狗。
哎呀，
对对对，
这个海狗因为这个丸的关系被中国人吃光了，我告诉你，中国人很可怕，
对，什么都吃。哎，虎鞭让我讲，虎鞭现在都不能吃了，但中国人就会去抓，
对，蛇对，
蛇鞭现在还是有，
对不对？虎鞭什么鞭，对不对？鹿鞭，
对，鹿鞭
有没有？
对 对, 對，
马鞭
，
对不对？还有老鼠鞭，你听过吗？
老鼠鞭就没有听过，像那个雄壮的动物，
都叫雄壮的熊，熊啊，对，各式各样。中国人实在是以形补形，也是这也有一套。
对对。
不过我们今天要谢谢我们的皮老师，在他来自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他为我们大家整理出来了这个在这个华人壮阳史，你可真是这个千古留名啊。好吧，老师，是不是以后后代的人要来研究这个，看你这本书，对吧？你这是用尽心力，而且旁征博引。
旁征博引。
我们今天是因为广播没办法跟大家讲这么细节的东西，但是这个皮老师他的这个著作哈，是一个学术的著作的，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研究。
对，
谢谢老师，
谢谢万大哥。
所以天下所有的男人都听到这个之后呢，都有这个不管怎么样。身体有没有因此而获得进展不知道，在心理上变得相当的这个
相当强壮，
强壮，哎，那就好了，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男儿当自强，
对对对
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